好，那么在基督生活里面，有一个生活叫祷告的生活。那还有一个生活呢，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呢，是做门徒的生活。那弟兄姊妹，今天主不只叫我们相信，主也叫我们做他的门徒。今天我们不只在家里面，我们的的确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天他也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只要在学校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要我们成长，要我们长大，要我们不再脱离许多的幼稚，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门徒了。做门徒的意思就是我们来到了基督的学校，我们现在是背着书包来上学。当我们来到学校，你发现跟家庭不一样，你看在家里面充满了爱，但是呢，到了学校，从前所有的习惯，所有不良的习惯，你到了学校就要接受更正。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一棵树本来是往这边倒的，到了学校以后，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接受矫正，而且我们的性格是慢慢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慢慢开始培养的。那因着在基督的学校，我们就明白圣经许多的真理。所以你看见吗？等到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好像读罗马书一样。那么从前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因为在神的家里面讲到神的旨意，你看见他，你看见说这个保罗要用很简单的话，什么叫神的旨意呢？你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体，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成为圣洁，所以你们就要守住你们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守住尊贵的身体，我们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什么叫神的旨意呢？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的感谢，要不住的谢恩。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我们必须要老师一五一十的点给我们看，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遵守了。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不住的感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也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样一样的实行了，我们就一样一样遵行神的旨意。那是因为在摇篮旁边，那是因为我们生命幼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在母亲的面前，是在奶的供应的面前，一面有供应，一面有鼓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明白一点，那么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那是在那个层次所明白的。但等到我们真的到了基督的学校，做了主的门徒，那请我们记得，只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当然要明白真理。所以现在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不止因信称义，我们不止得出一个地位能够站在神面前，我们也因信成圣，根据这个地位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胜过罪。弟兄姊妹，这个是因信成圣。但是不止如此，神不止叫我们做一个无罪完全的人，神也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的谦卑就是我们的谦卑，他的温柔就是我们的温柔，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彰显基督的美丽。这就是整本的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规模，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切都是因着信的缘故。那不只是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不只因信称义，而且是白白的称义。我们不只是从恩典入门，我们也是靠着圣灵来成长。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圣灵入门就靠着肉体来成全。所以让我们记得，从一开始是恩典，最后永远都是恩典。这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你知道今天呢我姑且说一下这个圣经讲座的故事。我们知道从前很早的时候有一段呢有一班弟兄们有一个感觉，觉得圣经讲座应该有一栋很大的楼在苗栗。那么有人真的愿意把那一栋楼就奉献出来，有5层到6层。但是弟兄们那个时候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觉得不敢接过来，不是不敢，因为这一座楼是完全是恩典，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维持这一栋的楼。所以什么叫恩典呢？恩典不光是你得着这个楼是恩典，你维持这个楼也是恩典。 所以如果你得到这个楼是恩典，那是你凭着圣灵入门，那以后呢你要想办法去维持那个五层的大楼。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凭着肉体来成全。那么现在加拉太书所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不只是凭着圣灵入门，我们也是凭着圣灵成长的。这个今年呢父亲节的时候，我的儿女们呢就送给我一个叫做智慧型的手机，英文叫 iPhone。 那么这个 iPhone 呢是很好用的。那么现在慢慢我知道 iPhone 的好处，我才知道说用这个 iPhone 呢，你能常常的亲近主，你能常常读主的话，而且有问题你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出来了。那么这里面圣经都在里面，然后你可以读圣经，而且呢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明白也有圣经词典，你能够知道到底这个话怎么说的，尤其你想知道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在房间里面，你在车上，你不管到什么，在飞机上，你只要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你都能够得到它的好处。那么同时呢，随时可以上网，随时可以打电话。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当我们的儿女把这个行动电话，把这个智慧型的手机给我做礼物的时候，他们老早是把所有上网的那个所有的费用都已经替我们付了。所以明白吗？如果他把那个上网的费用让我们来付的话，那就是我们凭圣灵入门，我们要凭着自己肉体来成全。但是你看，这里有一个福音，这里有一个恩典，这里儿女有一颗心，那颗心就是说，不光这个智慧型的手机是礼物，连维持这个智慧型手机的种种，包括怎么上网，上网当然需要费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在美国无论到什么地方，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着的福音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书卷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带到哪里，是被带到了这个基督的学校。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我们不只明白了福音的真理，我们不只明白了神的话，但是同时弟兄姊妹，基督的学校也是我们这个人受造就的时候。我们本来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每一种生命一定有它一种的性情。比方说基督的生命，它里面有温柔的性情，有忍耐的性情，有谦卑的性情。所以等到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表现基督的谦卑，会表现基督的忍耐，会表现基督的温柔。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基督的生命，表示我们神家里的人，现在这个生命会长大，那么这个生命当然会发挥一种的性情。所以我们还有小孩子小朋友，你看见他有的时候快乐，或者他怎样怎样，他你会那个生命自然就产生一种的性情。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觉得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不是没有彰显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难得温柔，难得谦卑，难得忍耐，更多的时候是照着肉体来行，体贴肉体，更少的时候是体贴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基督的性情，但是呢，这个性情来了也走了，我们巴不得这个性情来了他永远不走。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培养我们性情的地方？现在你看见说主要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那就在这个学校里面，不止我们受矫正，这个树本来弯到这一边，结果弯到把它扶到这一边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毫无疑问，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十字架常常矫正我们那些在旧人里面的坏习惯，那些不好的习惯，那些旧的习惯，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是要捉拿那个狐狸，结果感谢主，十字架在基督学校里面教我们捉拿那些狐狸，除去那些旧人那些不良的习惯。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他要把那个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身上。现在是一样一样基督的性情， 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忍耐，有基督的温柔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巴不得这些忍耐来了就不走了，来了就不走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基督的性情能培养成为基督的性格，它需要时间。它所需要的时间就是我们在基督学校的时间。而每一个基督学校的人都是学徒，每一个人都是做主的门徒。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就是学徒，他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学校。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如果做别人的门徒是怎么做的？如果现在你希望替一个画家，你希望替再跟一个画家来学画，那么早期的时候，这些画家收门徒的人，第一，你一定要搬到他家里去，所以你一定要撇下所有才能跟从他，你不能还住在你自己家里。现在住到老师的家里，刚开始的不是画画，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要做一些很粗俗的事，也许你要替老师抱抱孩子，慢慢慢慢培养你的性格。那么只有某一种的性格，你才能够写某一种的字，某一种的性格才能画某一种的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某一个人的学徒，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你要搬到他家里面去。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唐家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在主面前学，然后慢慢慢慢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那目的是什么？有一天我们要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基督的谦卑是我们的谦卑，基督温柔是我们的温柔。那请记得，我们的性格养成需要时间，我们性格养成需要环境。只有当我们在基督学校的时候，一面我们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的真理，另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把基督的性情，最后把它养成基督的性格。当一个性格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性格就不走了。我们知道，我们说一个人很有性格，为什么？我还记得从前我有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呢是在巴西的，这个学生一天到晚拿着一把梳子，那么我以为他是梳头发，其实不是，他一直梳他的胡子。所以我们就这个人很特别，对不对？因为是个性格，因为非常特别的。同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是基督的学校里面主在训练我们，如果主要锻炼我们，主在那里培养我们，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些基督的信心不是来了就走了，基督的谦卑也好，也许温柔也好，也许有一点有两点在我们的身上，你看形成。所以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才能够成功的。有人问说，这个戴德生弟兄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然后他的同工会告诉我们说，戴德生最像主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什么人求见他，他好像都没有事情一样，好像他在世界上一件事情也没有，其实他是最忙最忙的人。他不会一面和你谈话一面看他的表，不会的。所以许多的传教士说，在这一点上总是叫他们想起他们的主。什么意思？在这一件事情上，弟兄姊妹，戴德生给人看见的是基督的性格。而性格不只是要养成的，性格需要十字架工作的。比方说你把画画在盘子外面，你稍微擦一擦它就掉了，但如果你把画烧在盘子里面，怎么擦都擦不掉。所以这就是基督的性情怎么样能培养成为基督的性格。所以所有养成的教育都是在学校里面的教育。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做主的学徒，现在你要被成全。先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好了，你怎么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有条件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如果我们要跟随他，你会发现这一条的道路充满了似乎的矛盾。做在学校，基督学校里面的生活是充满了许多似乎的矛盾。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想很简单，我只要提醒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约旦河外，有几万人来跟从他。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人数最多最多不是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是不是就在约旦河外，许多人不止拥挤他，而且告诉我们是几万人来跟随他。后来在耶路撒冷也是这样，起头是120个人，然后呢是3120个人，然后8120个人，但是最后有几万的人，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如果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他最大的一个最庞大的一个工作，可以说果子最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有几万人来跟从我们的主。那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回过头去看，许多人拥挤他，许多人跟从他。按理来讲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我们主在地上最成功的时候。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群众心理吗？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是群众就是资本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很多人要来跟随他的时候，当很多人希望能进到基督学校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鼓励他们。好几次弟兄姊妹有人要跟随主，主怎么说呢？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有的人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怎么说呢？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凡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跟随主吗？今天你要蒙恩吗？今天你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吗？现在你要问，你呢，主收不收你做他的门？你有没有资格做他的门徒？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就为做主的门徒开了三个条件。信耶稣是没有条件，凡相信的就必定得到永生。但是弟兄姊妹，当许多人要拥挤要跟随我们主的时候，主回过头，主开了三个条件。我相信弟兄姊妹你都还记得那个三个条件，也许我们先因着时间缘故我们很快点一下，你不需要去看，我很快的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主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是有条件。今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有条件，你能不能答应那个条件？而当你注意这些条件的时候，你看见里面充满了矛盾。这里的矛盾是什么？如果有人要来跟从主，那不应当要孝敬父母吗？但是圣主在这怎么说呢？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原文不是爱我，不是这样，在原文是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主的门徒。不要忘记，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不要忘记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自己的性命。因为我们主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告诉我们说爱别人有一个基本，有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你要爱你的自己。一个不爱护自己的人是不可能爱别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主的话明明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主不是用爱这个字，主用恨这个字。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跟随主，主给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和跟随主中间的许多似乎的矛盾发生关系，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三个条件，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投降，我们都要缴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来到基督的学校，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主的门徒。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把主的话听清楚了，你不要误会主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主在这里说，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和自己的性命？那么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不要忘记，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恨自己的性命。那么在别的地方，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对于自己的性命要恨的？有没有？有。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念给大家听，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性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你看见这里有一个矛盾，你要保守，你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你如果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你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是怎么解释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路加福音所说自己的性命，在原文是自己的魂。那么到了这个约翰福音这里也说，凡爱惜自己魂的就失丧魂，在世上恨恶自己魂的就要保守魂到永生。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明明所讲的生命是指的魂的生命来说的。那么魂是什么？魂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的自己来说。你怎么知道？因为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在原文是他人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但同时在路加福音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你把这两段圣经一对，你就知道说，我们的魂就等于我们的自己。原来我们的魂乃是指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说的。我思故我在，我想了我就知道我存在，我爱了我就知道我存在。所以弟兄姊妹，感觉自己存在那个机关、那个人格的所在，什么地，那个人格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所有世界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发挥你的自己，所有世界上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惜你自己。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恨你的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恨我们自己的性命，恨我们的魂，我们才知道说，凡事要跟随主的必须恨我们自己的魂。你如果爱你自己的魂，你就不能来跟随，是不可能办不到这件事。那么主到底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明白到底为什么主讲这一段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稍微明白一点神的救赎法。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罪里面，第六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在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世界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十字架要救我们脱离罪、脱离肉体，也叫我们脱离我们的世界。但是讲到魂的，讲到肉体的时候，我们要问什么是肉体？原来是这样，我们知道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受了罪的污染。那个被罪污染的灵魂，这就是圣经魂，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我们的情感是圣洁的，但是被了罪的污染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借着我们情感在那里犯罪。那不止如此，我们的意志就变得非常的薄弱，我们对神的旨意说不，我们反而对撒旦的建议说是。所以在试探的面前，我们比你更脆弱，我们的思想就被扭曲了，慢慢我们觉得神离开我们很遥远，慢慢觉得我们没有神，宇宙中没有神，慢慢有人说神已经死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在不是原来神创造那个时候的魂，魂经过了污染，结果呢，弟兄姊妹，这就变成了我们的肉体。但是不止如此，这个魂不只是发展，而且是畸形的发展。 因着畸形的发展，所以我们的魂就膨胀起来了。所以圣经里面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畸形发展的肉体，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说一个胖乎乎的人，他不只是失去了他的美丽，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而且一个胖乎乎的人身体很容易不健康的，很容易有这个病和那个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魂如果畸形的发展像我们的身体畸形的发展的话，你看在属灵上来说它是不健康的，所以它会失去应有的美丽。因为当初神拯救我们就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体贴肉体，叫人看不见基督的美丽。所以这个是一个胖子所形容。那不光如此，而且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你就知道说，我们就失去，就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不容易长久，属灵的生命不容易长久，这个常识我们都是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魂畸形发展的时候，等到我们太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恨那个胖。这个恨恶你魂的生命，不是指着恨恶这个魂的生，是魂的本身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人格，我们知道魂乃是感觉自己的机关，神没有意思叫人没有魂，叫人没有感情，叫人没有意志。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的思想。但是人那个人整个魂的发展，那个畸形的发展，是我们应当恨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恨恶自己的胖，他知道说这个对我来讲生命太危险了，所以他有一天他因着恨恶的缘故，他就对医生说，医生呢，请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也许你把我的肠剪去一段，当我动过手术以后，你看我这个人就能回到当初原来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跟从主，为什么我们要恨自己的性命？因为你来到基督的学校，你是来到你的救主的跟前。救主不光叫你脱离你的罪，救主也拯救你脱离你目前这种尴尬的情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照着肉体行，什么时候我们就是肉，就是死；什么时候照着圣灵行，我们就是生命和平。所以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肉体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它的可怕。我们知道前不久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胖子有900磅重，他每天起来20几个分钟才起得来，他一顿饭要吃10几只鸡才能吃得饱，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因为根本他出不了门。他最后医生告诉他说他不能，他一定要送到医院去，结果是把门拆了，他才能够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什么时候他说我恨恶我的胖，什么时候他说我恨恶我魂的生命，弟兄姊妹，他有救了。你看见吗？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你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最大的医生。我们的肉体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你恨恶我们自己的肉体，你告诉主说，主，我愿意被拜在手术台上，让十字架在我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弟兄姊妹，因着跟随主，结果因着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主就把我们带到手术台，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回到原来的比例，没有失去感情作用，没有失去意志的作用，没有失去这个所有这个情感的作用。但是感谢主，现在每次爱的时候，那个爱乃是基督的爱；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思想乃是基督的思想，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你能够结果累累。弟兄姊妹，主今天要我们跟随他，不要忘记你要恨你自己的性命。只要我们恨我们的性命，我们就能保守我们的魂到永生。什么意思呢？等到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魂回到它原来的比例的时候，你看我们的情感是最有用的，我们的思想是最有用的， 结果神能借着我们能够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所有跟随主的人，他必须恨才可以。如果他爱他自己的性命，他其实恨他。所有不爱惜自己性命的人，他明明知道他已经够胖了，他还是一个冰淇淋，两个冰淇淋，三个冰淇淋，他的行为是自杀的行为。他说他爱他自己，他舍不得他舍不得他没有冰淇淋的享受。弟兄姊妹，那个爱不是爱，那个爱乃是恨。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恨自己，恨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因为不恨我们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就任凭他，让他发展。不要忘记，在身体上你任他发展，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当他中风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严重性有多严重。弟兄姊妹，他当初为什么不恨？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情形？你看见吗？所以但愿主该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恨。我们以为是爱，结果是恨；我们以为是恨，结果是爱。是我们自己毁了我们一生，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刀伤害到我们的要害。弟兄姊妹，这不叫做爱。只有真的恨才是真的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要爱你自己，但那个爱是什么爱，不要忘记，那个爱是因为因恨所生的爱，不是因爱生恨，不是，而是因恨生爱。因着因恨生爱的缘故，你就知道你怎么爱你自己。就是因为爱你自己，你拒绝冰淇淋；就是因着你爱自己，你拒绝所有的试探。因着爱自己的缘故，所以你拒绝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如果把这一段话明白了以后，你知道为什么要恨自己的性命。现在你知道说恩父母是什么意思，因为神明明说要孝敬父母，神明明说要爱你们的丈夫，神明明说要爱你们的妻子，神明明告诉我们说做父母，做这个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命令。但是为什么神说要恨呢？所以你知道这里的恨不是恨父母的本身，是自从人堕落以后，人五伦的关系已经反常了。人与人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弟兄姊妹，那个关系因着最近来的缘故，结果就变了他心，就有了畸形的发展。许多时候母亲爱他的儿女，不是爱他，他的爱乃是溺爱。就是因为这样的爱，你看见他毁了他的儿女，你明白吗？很多做父母，他自己享受辛辛苦苦，终于得了一些的资产，结果呢，他爱他的儿女，他不让的儿女有一点点的苦，他就把他所有的就给了他的儿女。弟兄姊妹，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说，那一次他爱了他的儿女，他毁了他儿女一生的前途，那个不叫爱，那个是恨。所以只有你真正恨的时候，你就恨人堕落以后在亚当里面那个不正常五伦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丈夫才真的爱妻子，妻子才真的顺服丈夫。他的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丈夫爱妻子，弟兄姊妹，他要求他的要求妻子顺服，他不是要求，他爱有多少，他得着的顺服。一个人不能佩服，他怎么能顺服？当一个丈夫能够在神的权柄底下，当着完全顺服在主的底下，他叫他妻子佩服。所以自自然然的，弟兄姊妹，那个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那个关系是最正常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丈夫应该爱妻子，妻子也应当顺服丈夫，这是正常的关系。但是很可惜，今天的关系已经不正常了。所以主对丈夫说，你要爱你的妻子，这是对丈夫说的。主没有意思叫妻子听见，结果丈夫没有听见，妻子都听见。 所以妻子就要求丈夫说，你看你圣经不说你要爱妻子吗？你怎么没有爱妻子呢？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对于姊妹说，对妻子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姊妹没有听见，丈夫听见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父母妻子儿女因着人堕落的关系已经是畸形发展，已经是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爱你的丈夫，你恨你爱你的妻子，不要忘记你要因爱生恨，而那个恨才是真正的爱。我举个实在例子，我想我们就可以接受今天的聚会。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么刚好有一个弟兄信主了，那么他是乡下，是云林来的，那么然后呢，他到了放假以后，他反而不敢回家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回家让他父母知道他信了主，他一定会被赶出去。所以他在我们的家里面呢，在中心村就待了一段的时间，他不敢回去。但是有一天呢，他还是回去了。他觉得他如果爱他父母的话，他应该让他父母知道他信了耶稣。但他因为爱他的父母，他怕他的父母心脏承担不了。他怕说如果告诉他的父母说他信了耶稣，如果他父母心脏病发作怎么办，他担当不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两难之间，到底怎么样才是爱他的父母？如果爱他的父母的话，他应该让他父母知道说他选择了永生，他也希望他的父母也能走永生的道路，千万不要拜偶像，千万不要灭亡，这是真正的爱。如果他体贴他父母，他怕他父母会心脏病发作，也不告诉他福音，结果他父母下了地狱，走了灭亡的道路。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做父亲，你说这个做儿女的，是爱父亲呢，还是恨父亲？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主给他智慧，他终于回去了。他回到家里，他把他上身脱光了，然后他拿着一把棍子，就告诉他父亲说，爸爸，我对不起你，我做了一件不讨你喜悦的事，所以现在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打我，你怎么打我都可以，我完全交在你的手，你怎么对待我都可以，因为我对不起你，因为我没有照着你的意思来做。当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他把这个棍子真的放在父亲的手里的时候，这个父亲的手几乎是发抖的。他知道说，好不容易把他的儿女长大进了大学了，他们应该懂得怎么想了。现在他有了他的选择了，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他到底有没有听见福音，但是最少这个儿子把福音好的消息已经送给他的父母。弟兄姊妹，他为着怕他会心脏病发作，不敢告诉他，这样的爱是爱吗？感谢主，等到他真的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做见证说，这个女儿子是孝敬父母的，他真的爱他的父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基督的学校。来到基督的学校，不只是我们把自己来到主的面前，不只我们自己放在手术台上，我们所有五伦中间的关系也放在手术台上。结果感谢主，弟兄姊妹，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结果我们与父母妻子儿女中间的关系，乃是根据神当初神的旨意，我们应当有的正常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的爱乃是真正的爱，这个时候的家庭才是圆满美满的家庭。弟兄姊妹，一个最幸福美满的家庭，乃是这家里面所有的成员都来到基督的学校。他们是不配来到主面前的，但是不要忘记，主在那里说，若不恨自己的丈夫妻子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性命的，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浇冷水的话吗？不是，这句的话乃是勉励的话，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恨我们自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只有当我们这样恨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了。弟兄姊妹明白吗？ 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做他荣耀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就被成全。所以很清楚的，来到基督的学校，做主的门徒，请记得门徒的生活或者门徒的道路乃是充满，可以说充满矛盾的道路，一面是恨，一面是爱。但是感谢主，在爱与恨之间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要做一个非常荣耀的工作。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我们若恨恶自己的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魂到永生。你看见吗？人就是感情，人就是思想，人就是意志，但是这个感情能够发挥神的爱，这个思想能够让神来使用，能把福音送给全世界各地的人。然后呢，不止如此，我们能够帮助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似乎是矛盾的，做主跟随主，做主的门徒，结果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把我们带到磨成神儿子形象的地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只能够说到这里，所以但愿我们继续为明天还有六个钟头到七个钟头中间大概这么一段时间我们继续祷告，希望主还把未尽的话继续的对我们说。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说到今天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主在他的话语里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让我们看见了这些似乎的矛盾。为了这些矛盾，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经历是似乎矛盾的经历，我们所看见的真理是似乎矛盾的真理，但是这些是千真万确的。神借着这样启示的方法，让我们的眼睛开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蒙的恩典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主是把这样一样荣耀的福音赏给我们，所以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既然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行走在其中。主啊，我们常常误会你，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说你和总是用慈神爱说来吸引我们。你不只把我们放在家中，你也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为着雕刻我们，为着装备我，为着成全我们。主啊，我们何等愿意在基督的学校内被成全。我们什么时候学生被成全，就要像先生一样，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来到地上的目的，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最后终于能够得以完成。所以我们歌颂你的旨意，我们歌唱你的旨意，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为着你这全班神的旨意，为着这旨意的奥秘，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明天继续把我们带回来，无论如何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说了这许多的话，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